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gospel messag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co-workers of Living in Jesus Ministries edited the sermons of the Chinese preachers, and you can understand how the Oriental believers explained the Bible. May God bless your new life in the Lord.
对不对？我肯，他就可以好了。那耶稣为什么用手去触摸他？那这一个触摸表达同理，表达了解，表达接纳，表达那个说不出来的爱。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多少描写耶稣这样的故事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都加上这个大麻风的人讲，他说我已经多少年没有人拥抱我，没有人触摸我了。那种被隔绝啊，被冷落，被遗忘啊，然后自己要受那么多的痛苦，而这时候突然耶稣来，耶稣不仅是我肯，耶稣用手摸他。昨天晚上杨老师讲的啊，那个驼背的女人十八年，这些律法师只会定罪人，但是十八年里面看见这个女人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人可以解决她的问题，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两个手按着她的背，让她得了医治。 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的爱，满了怜悯，满了恩典，连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这些被耶稣挑出来的门徒，你发现他们走路的跌倒了，包括彼得，三次否认主，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有人对你稍微不好一点，你都已经过不去了，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全心爱他，跟他三年之久在一起，这个彼得是他最爱的门徒之一，十二个门徒的门徒中为首的。等到碰到一个小女子，还不是刀子挂在脖子上，就已经可以三次否认，甚至是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同工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同工。 但是你发现耶稣这样子回头看他，一句话都没有责备。耶稣复活以后，天使还叫这些妇女回去，就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对不对？都表达出主没有忘掉他。当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知道耶稣被杀、耶稣被钉，他们的希望、盼望，所盼望的那一位被钉了。 他们那样子的灰心离开了耶路撒冷，主临升天前，主临走之前特别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们往以马五十去，我经过以马五十的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峰上，对不对？所有的路都是要往上走的，所以同样的，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你就是走下坡路，这些人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神的吩咐，离开了神，叫他们守住的地位，他们开始离开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灰心，耶稣向他们显现。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恩。那个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灰心，不想走主的路，我们离开主，我们甚至走下坡路，走越走越远离神旨意，神的吩咐，神的要求，神的期望，我们好像越离越远。你晓得耶稣陪着他走下坡路，不是说耶稣跟我们堕落，你千万不会这样解释圣经，对不对？你知道耶稣陪着我们，一路上 的约、先知所指的约书的事，一一跟他们解释。而这些人里面爱火重燃，心里火热，等到他们眼睛得开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走了，但是这些人被恢复了，被恢复，他们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哎呀，弟兄姊妹，你从这些东西去读圣经，你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让你体会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他怜悯，他充满恩典，他包容，他宽恕，他体谅，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读得出他非常厌恶，他主最厌恶的是哪一种的人？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主最厌恶就是那些天天骄傲、批评、论断、自以为义的人。 所以你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看见神的性情，你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他自己可以饥饿，他整个的心为着神的旨意，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山上，他整夜祷告。那弟兄姊妹，你都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带着人性的耶稣基督，他从每一个角度在人性的里面来活出神的荣耀来。这个就让我们可以认同，不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要好好的细心，好好的去揣摩啊啊！你看他连这个彼得跑来问他说你我们要不要赋税？你看主耶稣回答完以后叫他去钓鱼啊，这个还钓上来是一块钱，对不对？哎，包括了彼得的这个要交的税，要纳的银子啊，你从很多的小节你可以。不太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人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都巴不得主耶稣也帮我们付税哈，因为现在美国的税实在太贵了。但是你就发现耶稣的那个心哈啊，爱彼得，虽然彼得讲这些话不认识神，但是神就抓住机会教育他啊，对不对？他明明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这是电影啊，这是利未人每一个男丁，不是这是以色列家的男丁啊，需要为了修理圣殿，为了神家的侍奉，每一年要交半色克拉的银子。但是你看，神的儿子在这里教导彼得，教导完以后，那么大的恩典啊，让他去钓鱼啊啊，这个主自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款机了啊。现在的文化才是慢慢跟上来。他面对陷阱，面对危险，面对仇敌各式各样的攻击，他那么样子的警醒，而他那样子的智慧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对不对？啊，不管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到底该不该打死她？啊，主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打她？到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主说这是谁的号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该归给神。主特别问他说这个银钱上的像是谁，这个 image 英文叫做 image 啊，这个硬币上的 image 到底是谁？他们说是该杀。主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那神的物归给神指的是什么？谁是照着神的 image 照的？谁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人啊，所以主讲得清清楚楚，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你们都是属神的，啊，归给神。你就知道神的儿子，他说话行事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属天的智慧，充满了能力，也充满了光。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草草的读，不是为了带查经读啊，不是为了今天讲到有什么内容读。哎呀，我们读的时候要去遇见这位活活的耶稣，他今天仍旧行走在你我心中的小加利利啊。有一首诗歌叫做《小加利利》，唱过没有？啊，今天一样在我们心里面平静风浪，他一样在这里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让我的瞎眼可以看见，让我的耳聋可以听见，啊，让我这个瘸腿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可以得到力量起来行走。今天耶稣一样走在我的心中，一样在这里彰显他的大能。啊，今天在我的心中做一样的事情，要把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认识我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好，所以底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就是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一句话，我想我过两天我还是会再引用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的这一句话啊，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在讲基督啊，那个绝对是正确的哈。这个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啊，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圣灵称义，啊，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而至终被接到荣耀里去。那每一个点讲基督，通通都合用的。但是你再去读上下文的时候，整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啊，是在讲教会。 开头讲长老的条件，接着讲执事的条件，接着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说我若单言日久来到你这里，你也知道要在神的家中如何行，对不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是永生神的教会。讲到这边的时候，保罗好像整个的灵被圣灵充满一样。有人说底下的这一段话，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是保罗好像在唱灵歌一样，它是一首诗，它是一个赞美，它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他不光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显现，他今天要在所有蒙恩的罪人，在他的教会里面，他要得到彰显。保罗讲到这个，他觉得这是太伟大的奥秘，太伟大的救恩。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就是说我很着急，很痛苦的就在这个点哈，不知道怎么去讲出它来。李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我记得他里面特别讲到，他说当初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那边有一个人叫拉撒勒人耶稣，他的话大概的意思这样子，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那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他100%是一个透明的器皿，完全不遮蔽神的荣耀，让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可以透过拿撒勒人耶稣能够完全被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完全把他表达出来。因为这个人是舍己的，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在他人性的里面，把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完全表达出来。但是他说，今天在我们重生得救人的里面，一模一样，当初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的生命，今天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里面。你们阿不阿们？阿们。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于，到底这个生命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出不来？就是因为我这个外壳，就是因为我这个外壳，我这个天然人，我的魂生命，我的心思不像主，我的情感不像主，我的意志不像耶稣，我有我的看法，我有不纯净的感情，我有复杂的心思。所以在这一生里面，我们需要被主来改变，人需要被破碎，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这个人心思被神更新，我们的情感被神炼净，我们的意志被神折服，而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人里面耶稣的生命开始出来了。他不再是凭着自己去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不再对人好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的喜恶，我喜欢这个人，哎，我不喜欢那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感情太掺杂了，我们这个人的心思太复杂了。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教会荣耀的使命。好，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道要成为肉身，他要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说在肉身中很重要？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你说今天耶稣可不可以在天上显个神迹让很多人信他？当然可以，但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在肉身中太宝贵了，是为着我们，也为着废掉撒旦。撒旦也认识神，鬼魔也认识神，却是恐惧战兢。所以我说过，神今天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但是撒旦输得一点不服气啊！我说句，就跟一个阿里拳王要跟一个2岁的男孩打拳，阿里打赢了，没有人会给他鼓掌的啊！这个小孩也会不服气的，你300多磅，我才30多磅，我怎么跟你打嘛？啊！所以撒旦输得不服气，那为什么在圣经上能够说要叫报仇的哑口无言，输得心服口服呢？那神就是要借着软弱的人性，对神绝对的顺服，然后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神旨意面前完全倒空舍己，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出来。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而这个能力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哑口无言，输得心服口服。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今天你我或者教会在神面前的顺服，太重要了。每一次的舍己，每一次的倒空，每一次的向圣灵的降服，向十架的顺服，都让基督从我们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都是教会的力量，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而到最后神用来废掉撒旦的。其实撒旦早就已经在基督面前已经被 defeated， 已经被打败了，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在等候教会来完成这件事情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底下腓力就说：“主啊，愿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哈，那主就在这里责备他。主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而这是圣经上啊。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主耶稣在地上显现的时候啊，这个他没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也没有什么外面值得人吸引的啊，叫人羡慕他的地方。可是当耶稣三十岁出来的时候，使徒约翰在这里喊说：“看哪，神的羔羊！”当他在这里喊说：“神的羔羊！”门徒起来跟随他。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对彼得、对安德烈、对这些人说：“你们起来跟从我！”这些人撇下一切起来跟随耶稣。然后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曾说过：“保罗的这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啊，有一个这么荣耀的前途，在宗教世界里面他前途无量啊，但是他整个的人生就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啊。耶稣太荣耀了。有一天交通这个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家的姊妹他的这一生断送在我的出现上啊。”姊妹们，阿爸们，可能弟兄们也会阿门哈。那好像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神的儿女们真的很皮哈。那保罗的这一生，约翰的这一生，彼得的这一生，历史历代的这么多人，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人，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的计划，我们有那么美好的前途，我们听过太多的见证啊。当耶稣美丽一显现的时候，所有的偶像都失去了他的色彩。当无价之宝显现的时候，啊，我们起来跟随耶稣是那样子的甘心，他太值得我们吸引了。当司祭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门徒起来跟随他，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因为耶稣穿得非常简单，耶稣穿得非常的贫寒，耶稣根本也没有加行美容。耶稣问他们说：“你跟我，你到底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他们就是要耶稣。那耶稣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吸引力，在耶稣的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在这里吸引了他们。他们说：“我们要跟随你，你到底在哪里住？”那他们去看看了以后也没有离开。那耶稣不是住在五星级，更不是住在我们今天这里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镇守的地方。他们跟着耶稣，原来发现耶稣睡在野地，发现耶稣可能睡在树下，他们还是要跟耶稣。我没有办法不跟耶稣，因为耶稣太美丽了。在耶稣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生命，一个荣美、爱、尊贵。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我们要什么？神的儿子来，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今天在圣灵的时代，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他，但是我说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他还是在我心中的小加利利，他一样行走，一样说话，一样行事，一样施行拯救，一样那样子的爱我们、体恤我们、帮助我们、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现。我们所得的救恩，更是我们所认识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太宝贵了。好，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在这里彰显神。那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的第二个点，他来 他也成为新造族类的元首。好，这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 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新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怎么样？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特别对那些犯罪犯很多的啊，或是失败的很惨的，或是有一些很痛苦羞耻的历史不想去回想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另外一节很喜欢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我们实在是失败太多，软弱太多，那我保罗用这两句话的时候都不是在这样子的境界中。弟兄姊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什么叫新造？什么叫新造？大声一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有都创造完了，神进入了安息，他再也不需要创造什么，对不对？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整个世界变成旧造，人变成旧人。但是天地现在还存留着，直到有一天他要把天地卷起来，像卷衣服一样，整个天地要被更新，整个万有要被重新带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就在人跟万有都活在旧造虚空的辖制里面的时候，突然在这里唯一的新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新造。什么叫做新造？就是神跟人加在一起，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基督来以前，三而一的神，神是神，万有是万有，人是人，整个神跟人是分开来的。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神性，他是完全的人性，是第一次神跟人在一个肉身的里面，这个叫做新造。所以他成为新造族类的元首，就是神性在人性里面，道成为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叫做新造。所谓什么叫做新造，就是神跟人居然在一起，道成的肉身。所以今天你我都是新造的人，不是光讲我旧历史过去了，不是我的失败过去了，我过去不堪回首的那些经历过去了。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前途，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一切的一切全部改了，因为神住在人的心中。刚才唱的恩典，恩典就是神来人间，恩典就是道成肉身，太伟大了。弟兄姊妹，你要对隔壁说，你知道吗，我是个新造的人。真的要讲啊，要去讲。太伟大了，弟兄姊妹，我算什么啊，这么卑贱的人，败坏的人，软弱的人，无能的人，没有价值的人，而这么伟大的神居然肯住在我的心中，成了我的生命，成了我的道路，成了我荣耀的前途，让我跟神的儿子一样有荣耀的前途，让我居然跟神的儿子有一样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叫新造啊，新造族类的元首，一切都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不要再让旧造的人事物回来搅扰我们。我在新造的里面，我靠着这神儿子伟大的生命，在肉身中我也要来彰显神，一模一样的生命， 在拉撒人耶稣身上把神的荣耀发挥的这样子的淋漓尽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了他就看见了神。那弟兄姊妹，今天多少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个东西。所以我昨天晚上说半开玩笑说，我以基督的爱是吗？我用主的爱来爱你，因为我见到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哈。那真的是要凭信心唱，对不对？唱唱唱唱到有一天真的王的荣美从他里面出来了，劲啊涌上水来啊，外面干旱疲乏什么都没有，那是凭着信心唱啊，对同伴唱也对自己唱啊，唱到基督的生命那样子真实的来替代我们，让我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叫道成肉身啊！弟兄姊妹，他不仅仅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他来到地上，神在人的里面，但是他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啊，他活出了一个最标准的人。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几乎是耶稣前面这30年的生活，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而这30年的生活是经得起看着生活，这30年的生活是又荣耀神叫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当他受尽的时候，天都忍不住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对不对啊？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这是一个标准的人。你决定不要去成为一个属灵到一个地步所有人都讨厌你。如果你觉得是为主受苦啊，我不在乎你们，世界啊抛弃在后面啊，是人讨厌我没关系，要平衡。耶稣在地上啊，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保罗在地上也教导我们，保罗都是非常严厉的，对不对？他对神和你们犯罪的时候是决定斩钉截铁，耶稣也不容许罪的，他进到圣殿赶出那些做买卖的啊，他是这个殿是这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叫他成为贼窝。耶稣也是嫉恶如仇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所有所做所行，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一切都是为了给人带来祝福。所以新造的人，他耶稣把一个标准的人活给我们看啊，在神面前他讨神喜悦，荣耀神，他在人中间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这个我从小到大就听到别人讲荣神益人，荣神益人啊，我一直在圣经上找不到这4个字啊，你们找得到吗？这个荣神益人听过吧？一定听过嘛哈。那么圣经上有哪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所有所做所行都是为了荣神益人？有没有人可以找得到告诉我？现在马上想起来，我等一下送你一个奖品哈，因为我房间很多吃的东西吃不完，都很好吃啊。有没有人可以讲出来？对不起，这是插出去的话，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很重要。你们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跟33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看到了没有？当然跟达军一样，吃喝拉撒这是比较粗了哈。但圣经上是告诉你说，你做什么事情，连吃跟喝最基本最平凡最小的事情都可以荣耀神。每一件事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33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看到了没有？这叫做是荣神又益人，而且是凡事。所以道成肉身讲到耶稣怎样把一个标准的人，一个新造的人该有的生活活给我们看。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孤儿啊，她非常非常的痛苦，她也埋怨，她觉得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悲惨，从小爸妈就不在，要当乞丐，要过这么贫穷的生活。所以她非常郁闷，非常不快乐的一个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帮助他，提醒了他，整个人生的态度改变了哈啊。那么别人告诉他一个秘诀啊，人生快乐的秘诀，然后他以后就这么做，然后他就发现，哎呀，他整个人生都很快乐啊。别人从此看到他满脸笑容啊，这个非常非常快乐的过生活，所以而且是一辈子哈。 所以很连他到他八十多岁要死掉的时候，别人都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他说因为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改变我人生的态度，我就立志，我就定义一件事情啊，就是所有跟我碰到的人，我只要碰到的人，我一定要叫他从我身上得到祝福。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不管看到有人需要帮忙，有人老太太过马路，他就陪他啊；有人东西掉了不方便捡，他帮忙捡啊；他看到别人跟人家很快乐的把喜乐啊，把快乐带给别人，所以他自己活得非常的快乐。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励志文萃中间的故事啊。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r question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ogram? Please send your letters. Let us have fellowship in the grace of God. You are also welcome to listen to and watch other programs on the website of Living in Jesus. May the truth of Jesus guide you to walk with the Lord day by day.